阿门。啊，弟兄姐妹，晚上好。啊，感谢主啊！啊，今天晚上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敬拜哈、啊。今天晚上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敬拜。啊，我觉得我们的敬拜好像每一场都越来越深了、啊，越深，神做的东西，就是说越往里面越深越深的去做哈。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晚上哇，我感觉到很大的光就照在我们当中，这个光照下来的时候啊，你知道吗？就连我们的骨髓都会变成透明，就有很多里面的污秽、污浊、肮脏，然后神照下来的时候呢，哇，我们就确实就可以更加看清楚我们自己是怎么样一回事，怎么样是一个人哦。所以我很感恩呐、啊，就是说在每一场敬拜，神都做不一样的工哈、哦。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呢，如果说我们每一场敬拜，我们都不管下雨、刮风、打雷、晴天。白天、热天、雨天，我们都是只有一种敬拜。那么可见得呢，我们是用恩高在发挥，也就是个人的恩高在发挥。但是如果说每一场敬拜都是不一样的话呢，那你就看到呢，这是圣灵自己在带，每一场他都带，每一场他都带我们不同的部分。你知道吗？我们因为我们过去我们大家都做过孤儿哈。啊，是我看到，神做得很深的一个工作哈，所以有弟兄姐妹流泪啦，有弟兄姐妹哭啦，有弟兄姐妹就是说有一种叫流不出的眼泪啦，都有啦。神做得很深，进到里面，将我们的这些东西拿掉。如果每一场敬拜我们都是一样的敬拜，那么呢，它比较属于个人的恩膏的敬拜。那么呢，如果说每一场敬拜都有不同的圣灵的工作，那么可见的圣灵就是每一场他都介入在我们当中。那么有时候敬拜呢，我们只能说我们努力的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灵，用我们的按真理的去敬拜他。他老人家有时愿意来，有时他不愿意来，但是不管他愿意来不愿意来，我们都带着同一个心智，这样的敬拜他，这样的祷告他，所以我们就去得更深。所以我发觉好像从第一场敬拜到现在呢，每一场敬拜呢都是不一样，都是不一样的敬拜哈。所以我觉得神真的做了很特别的工在我们当中啊、哦，所以我相信这个晚上神也要更近身的挖掘我们里面很多不讨他喜悦的东西。你知道吗？我们本身因为过去我们都做过孤儿，我们可能有些人30岁信主，50岁信主，20岁10岁，我们曾经都是孤儿。如果我们是孤儿的时候，我们就不认识这位爸爸，不认识这位爸爸，就说世界就会带给我们很多的伤痛。那每一场敬拜呢，神就光照一点，光照一点，再光照一点，那么越照越照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很多个部分就被它照起来，它就越来越将我们整合，将我们医治，将我们释放，将我们越来越弄得干净。所以呢，每一场敬拜我们都渴望圣灵做不同的工作，不同的工作，我们就越来越洁净跟干净。阿们。你们和我一样吗？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是特别是就是说你过去有很多定罪、控告、控诉的，今天晚上神要释放你，神要完全让你释放。阿们。好，那这晚上呢，我不想拖太长时间哦。这晚上要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跟大家分享。那么我希望这个课题呢，有效的帮助弟兄姐妹，真实的在你所在的现在的状况可以得到自由跟释放。就很多时候，我们渴望得到释放吗？我们渴望得到自由吗？阿们。渴望吗？大家渴望得到自由跟释放吗？大家渴望更清神的服侍主吗？大家渴望呢每一场敬拜神都喜欢我们的敬拜吗？大家渴望每一场祷告都神都喜欢我们的祷告吗？渴望吗？你渴望吗？这样的情况渴望，对不对？那渴望的话呢，属灵里面是有属灵的原则的。因为呢，所有的原则呢，就是说属灵里面呢是有一个属灵的定义，我们叫真理的准则。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活 在真理的准则，那么我们就不要只是听到，我们要去执行神的道。所以呢，我所分享的很多我分享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从真理挖掘出来的一个甚至神的话挖掘出来的一个真理，主要是帮助弟兄姐妹更容易明白，更容易执行，更容易的成为你的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呢，这个晚上我希望分享这个课题呢，帮助我们得到释放，帮助我们得到自由，帮助我们得到完全的一个不再被这种拦阻，好叫我们可以更加容易去亲近我们的主。阿们。所以这晚上会是很重要的课题，告诉你旁边的，告诉你后面的，告诉你前面的，跟他说这个晚上要留心听神的话。阿们。哦，感谢主啊，感谢主。我觉得每一场敬拜都很难停下来，因为每一场敬拜神都在我们当中做很多很多很多奇妙的工作。阿们，阿们，感谢主。好，留心听哦，我们就要准备了，我们今天要开快车了。哎，不对啊 ，OK， 好啊，这个是后面的啊，今天晚上分享啊。好，那今天晚上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课题呢是叫泥土，阿菲米放手吧。告诉你旁边的，泥土，阿菲米放手吧。阿菲米是什么呢？阿菲米是希腊语哈，希腊语哈，来大家跟我朗读一下，阿菲米。阿菲米，阿菲米就是希腊语哈，就是希腊文啊，希腊文叫阿菲米啊。等一下我告诉你阿菲米什么意思啊。好，那阿菲米呢，今天会分享的关于到呢，就是说主导文的阿菲米，马可说的阿菲米，马太说的阿菲米，还有呢阿菲米更重要是和神的关系。那么呢，这到底阿菲米是什么东西呢？大家跟着我朗读，阿菲米，阿菲米，好 ，OK， 等下告诉你阿菲米是什么意思哈。那主导文里面呢，我们常常会常常我们都有，大家都很认识主导文，对不对？其实主导文呢，很多时候我们是按着主导文去祷告，甚至按着主导，应该这样讲，常常我们不是按着主导文祷告，我们只是背着主导文祷告。所以呢，大家主导文大家都很熟，对不对？那主导文里面其实有提到阿菲米，但是呢我们几乎不大记得，几乎也不太提。但是今天晚上我要提的是主导文里面的阿菲米。主导文呢我们大家都很熟，对不对？来，我们邀请一下今天晚上的今天晚上主持人是创意还是自由啊？
创意。
那创意帮我读一下可以吗？谢谢。
马太福音6:9-13，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谢谢哈。我觉得创意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声音哈，我觉得他的声音带有一种的很特别的磁力啊。我真的觉得说，神真的要使用他，特别在这个主播啦，或者网路啦等等啊，我觉得非常棒啊。那主导文呢，我们常常都有背，常常都有读。其实刚才我其实不要叫创意来读，我只是叫大家来背，大家都背得出来，对不对？但是其实你会发觉呢，主导文本身呢不是应该拿来背的，主导文其实是耶稣教我们怎么祷告，所以教我们祷告应该捉拿下来的是准则，而不是拿来背。有机会我想跟大家分享关于主导文的教导啊。主导文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很美妙的属灵的原则在里面，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背，我们不什么呢，我们不把原则拿出来，不把准则拿出来，也不把真理挖出来，那我们更没有 把它活出来，所以也就是说主导文就白白的浪费了很多美妙美好的资源跟美好的讯息美好的准则就这样埋没下去了。今天我就只讲一个部分哈，那简单说主导文呢，其实呢它分为三个部分哈。主导文呢这里呢就有讲到第一个部分，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第一个是为他的国跟他的义跟他的名他为他就是说求他的国的事情来到祷告的。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对这了解太少了哈。那为什么要来到愿他的国降临呢？因为OK， 好，不讲了，不讲了，不，这里讲了的，他讲不完了哈。他的国要临到我们的国，我们才有办法经历他的国，也使这样的情况，我们地上才能执行他的国。所以呢，他的国降临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我们往往对这方面的了解根本就不多啊。所以呢，我常讲说，为什么三层天要碰到物质界，他的天碰到我们的天，那这时候呢，这个事情就会发生啊。所以呢所以这个就是有机会才跟大家分享啊。我主要分享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就讲到说呢，我们自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或者脱离恶者。那这里呢讲到的是为自己求。那所以常常有些人就很喜欢很伟大的说呢，我自己不跟神求东西的，我求的都是弟兄姐妹，我求的都是别人没关系没关系，可能这位弟兄这位姐妹有这样的带领，我为他感恩。但是呢其实呢主导文里面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他明显有提到就是为他的国求跟为自己求。所以呢为自己求绝对没有错的，绝对不是错的东西。当然了，这里讲的求不是叫你求求 LV 的包啦，求什么法拉利啦，求什么什么，不是求这个。这里讲的是饮食，是债，是试探，是凶恶。所以呢我觉得呢这里呢我们要回到圣经的原则去祷告，而不是自创的一个原则。任何东西要回到圣经的准则跟圣经的一个原则里面去祷告，这才符合圣经。因为圣经是我们活着的依归，圣经是我们活着的指南，这非常非常重要。阿们。好，那第三个部分主导文就讲到说呢，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里是一个坚定的一个宣告啊。所以呢简单说主导文可以分为三大部分，那今天我们不多说多的，我们只说一个部分而已哈，只说为自己求的部分。那为自己求是求什么东西呢？那这里呢第一他讲到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今天我们不谈。第二呢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第三他提到的是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那恶者啊，或者脱离凶恶。所以呢这个我们也不谈，我们今天就只谈第二点就好了，就是免我们的债。免我们的债这里呢原文的经节是讲到说什么呢？原文讲到免这个词哈，叫 aphimi。 aphimi 的意思呢是遣走某人或对某事放手，或者讲到说撤销、减缓、赦免、离开、离置、留下、容让、放手跟容忍，这是 aphimi 的意思哈。所以呢这里呢他说 aphimi 我们的债如同我们 aphimi 了人的债。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到 aphimi 这里的原文是翻译叫免，免掉的免哈，免掉的免。那么我们再看有没有别的地方也出现过 aphimi 呢？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那 aphimi 呢，其实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四节哈，这里说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这是另外路加福音所记载的哈，记载的部分是这样的记载。所以这里呢的他面的主导文的记载是讲到用的词不是免，而是赦免。所以呢赦免跟免是同一个原文，也就是同一个叫 aphimi 的意思。 好，我们再看哈阿菲米，然后呢，马可福音同样有提到阿菲米，到底马可福音提的阿菲米又是什么意思呢？好，我们看啊，那我们请创意帮我们读一下。
马可福音11:25-26，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好，这里有提到很多次的阿菲米。那提到很多次的阿菲米呢？第一，他提到的这里的阿菲米呢，马可福音的阿菲米就把它翻译叫饶恕。所以呢，也就是说，饶恕、免跟赦免是同一个原文，都是叫阿菲米。阿菲米的意思是拆。走某人，遣走某人，或对某事放手，撤销、减缓、赦免，离开、离职，留下、容让、放手跟容忍，这是阿菲米的意思。那么马可福音所讲的这里，他又提到一个很特别之处，他说站着祷告的时候，那站着祷告是什么意思呢？我可以说睡着祷告的时候吗？我可以说躺着祷告的时候吗？我可以说跪着祷告的时候吗？反正都可以，但是他真正的意思并不是说站着祷告。站着这里呢，他这里所用的原文是叫 stacco 的翻译是翻译叫站立或者是站稳。那么呢，后面的词呢，讲到说祷告，他用的词显然不只是祷告，因为他用的词是用 pomyong komai 的意思，你可以翻译叫祷告，或者你也可以讲说向神祈求、向神恳求、向神致、向神敬拜、向神哀求，都可以包含在什么呢？通用空买里面。所以简单说，这里说站着祷告并不是说到站着祷告，这里讲到说站着 stacco 的意思，你可以翻译叫持忍、熬住、坚持、百折不回、不屈不挠跟支撑。所以我们大家都有做过这样的祷告，就是说坚持的、坚忍的、熬住的、百折不回的、不屈不挠的、支撑的，这被称为叫什么？这很多时候你可以被称为叫代祷，或者守望，或者是为某些东西不断祷告、不断祈求、不断祷告。那很多弟兄姐妹呢，常常会跑来问我这个问题，说：“哎呀，牧师啊，你为我的孩子祷告啊，我的孩子啊，现在很被捆绑了，被挟制了，身体有病啊，等等等等等等，或者是会来到我面前跟我讲说。”我为我的孩子，为我自己祷告10年了，祷告20年了，祷告30年了，我为这个事情祷告守望这样多年了，但是都没有改变，我都没有转换，每次都是这样，都是这样，都是这样。所以呢，我看到很多这样的个案来找我的时候，我就很想告诉他，我就会告诉他说，哎，主给我看到什么，或者主要我怎么样之类等等。但是往往很多时候，很多弟兄姐妹更愿意继续被捆绑多过他们想要放手。那今天我想来到帮助很多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你有没有常常祷告了很久时间，但是那些东西没办法改变，或者你为你的孩子祷告了很长时间也没有转变，或者你为你的女儿、为你的病、为你的家里的状况、为你的财务祷告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改变也没有转换，或者你也敬拜了很长时间，各方面你发觉很多东西都没有转换，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你觉得哇，我为我的身体祷告很长时间都没有得医治，我为我的孩子的状况祷告也没有得到改变，我对我的家的财务祷告了几十年也没有转变也没有改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如果有的话呢，今天晚上我想来到帮助你在马可福音这个经节去看到到底什么东西成为一个拦阻，成为一个阻碍，好像我们可以在这关卡里面被释放、被自由、被得到神的再次的悦纳，事情就改变，事情就转变，事情就翻转了。哈利路亚，阿门，阿门。所以呢，我相信这个晚上会是很重要的课题哈、哦。所以呢，不要只是听，要真实的把它行出来，不要只是会悔改，悔改要有行动。阿门。好， 我们继续哈。那马可福音讲到说，我们站着祷告，等下我才解释清楚哈。这里就讲到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对不对？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啊，这个部分我等下讲。但我现在先讲的就是说什么呢？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 ，OK， 那圣经里面呢说，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对不对？所以呢，这里的得罪，其实在这个得罪的词呢，我们也可以很大的演变。简单说，得罪的意思就是说呢，若想起有谁我们不爽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得罪，对不对？或者讲到说有疙瘩，或者是里面有不饶恕啊，就是说若想起有谁我们不爽的。或者是若想起有谁我们心里有疙瘩的，若想起谁我们心有生气的，若想起谁我们心里有怨恨的，若想起谁我们心里有苦毒的，若想起谁我们心里有恼怒的，若想起谁我们心里愤恨的，若想起谁我们心有报仇的，若想起谁我们想他死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没有？所以呢，这里的得罪包含的不爽的、疙瘩的、生气的、怨恨的、苦毒的、恼怒的、愤恨的、报仇的、想他死的，这都包含在得罪。阿们。OK， 好，我们再看下面的部分呢、啊。今天我们要将很多东西把它解掉，把它解掉的时候呢，我们就得释放，我们就得自由。哈利路亚，阿门。好，感谢主哈、啊，孩子来画画了，对不对？孩子也赞成说阿门，哈利路亚。啊 ，OK， 好。那么呢，在这里呢，他讲说什么呢？啊，在这边呢，啊 ，OK， 我把它弄掉一下 ，OK， 好，感谢主啊，好啦，不要画画啦啊，啊，在别的地方画好了 ，OK， 好，那这里呢，讲到说，他说，若想起有这样人得罪你们，就当什么吗？就当，对不对？就当什么呢？就当爽他，就当对他没有疙瘩。就当对他没有生气，就当对他没有怨恨，就当对他没有苦毒，就当对他没有恼怒，就当对他没有怨恨，就当对他没有报仇，就当没有想他死。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来到神面前，来到祷告，或者我们站着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想起了得罪他的人，我们就当爽他，就当没有疙瘩，就当没有生气，就当没有恼恨，就当没有苦毒，就当没有恼怒，就当没有愤恨，就当没有报仇，就当没有想他死。这个是神的话，是马可福音11:25所记载的这个部分。那么呢，这个部分呢，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那当我们恼怒当我们一个人想起一个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走进像以弗所书所记载的状况。那以弗所书呢，我们请这个创意帮我们读一下。
好的，以弗所书4:31-32，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扰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阿门，我知道啦，你很喜欢画画啦，我向神祷告以后你成为画家啦，对不对？那现在你不要画啦，你画的话我们就看不到啦。阿门。好，感谢主啊，大家注意一下哈，大家注意一下啊。好，那么呢，在这里的这里就讲得很清楚，对不对？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喧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对不对？下面就说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在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 一个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苦读，我们就会恼恨、愤怒、恼浪，然后呢，毁谤并一切的恶毒。所以如果我们看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其实还不够嘞。因为呢，为什么呢？那还记得我们一直讲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们一直讲的这堆东西就是什么汉奸跟汉奸的哥们，对不对？汉奸跟汉奸的哥们跟不饶恕有几个跟他有关联的？你要看吗？看的时候吓坏我们呐、啊，你知道吗？那这个呢是汉奸跟汉奸的哥们，汉奸跟汉奸的哥们是加拉太书所记载的肉体血气的东西是什么？我们看一下这里有多少项是跟饶恕有关系的。好，我们看。汉奸跟汉奸的哥们这里的，那当我们一个人得罪我们的啊，或者是我们里面有疙瘩有得罪的部分，我们就会什么仇恨他。然后呢，仇恨的情况很多时候都会引向一种的竞争的关系，争斗啦，或者彼此不相让啦，或者恶性竞争啦，这样。所以当你看那个不爽的时候，他做什么你都想弄他一下，就想说跟他争竞一下。包括当我们不饶恕的，也会引发一种的记恨，一种的嫉妒啊、一种的这样的记恨出来，对不对？那包括这里啦，当如果你不爽一个人，当然你的恼怒是肯定的，对不对？那当恼怒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呢，当你一个人得罪你的时候，你会结党哈，你会开始呢就内有很多私利的动机，就想跟他大干一番。当然这时候会不会有纷争，肯定啦，纷争，对不对？那当然这时候还会搞派系，就会搞异端等等。当然这时候会有什么呢？当然嫉妒是肯定诞生的，对不对？那如果说讲到这样多的时候呢，还有吗？污浊肯定啦，当你越想那个越想他有不好的下场，说的越想他越想他遭报应之类，当然会有很多污浊的思想了，对不对？那然后淫荡的思想会不会也会啊？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越看他越不爽，我们就会按着我们的私欲去做东西等等各方面，对不对？圣经里面马加拉太书呢，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也就是说，在这里我们看到加拉太书所记载的，讲到说汉奸跟汉奸的哥们，我们最起码在那边我们中了一半以上是跟不饶恕，没办法饶恕，不想饶恕是有关系的，对不对？所以我可见的这个到底这个饶恕免人的债到底有多重要呢？你看这里呢，如果我看了这样随便看了它超过一半，如果我再看的话，可能有占了五分之三里面是跟什么呢？不饶恕有关系的东西。所以可见的这个东西，这个饶恕的东西，当你真的是胜过他的时候，你会发觉最起码在这里呢，五分之三你是可以胜过的。所以可见的这个饶恕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如果我们想胜过汉奸跟汉奸的哥们，那么我们一定要胜过跟饶恕有关系到的功课。如果我们胜过他的时候，他就不再能捆绑我们，不再能释放我们。阿门。所以饶恕是很重要，阿菲米是非常重要。马可福音说到什么呢？说到说站着祷告的时候，其实简单就是说，当我们长时间敬拜的时候，当我们为弟兄姐妹代祷的时候，当我们来到守望祷告的时候，当我们为我们孩子长时间祈求的时候，当我们为我们的女儿长时间祈求的时候，当我们为我们家人长时间祈求的时候，当我们为我们身体长时间祷告的时候，当我们为我们身体的病来到征战祷告的时候，这包含在 stacko pomyong komai， 也就是我站着祷告的时候。所以我们可见得这里讲说，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什么饶恕，对不对？圣经里面说，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简单的话就是，不饶恕人的时候， 我们天父不饶恕我们，我们罪就不可以得到赦免。当罪不可以得到赦免的时候，简单的答案就是祷告不蒙垂听。阿们。所以可见得，有时候饶恕本身呢，其实很多时候呢，他其实跟那个人也没有太大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他是在圣经里面记载的一个很主要、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阿们。好，简单再说的话呢，也就是说呢，当我们长时间读经祷告，长时间OK， 不好意思啊，按错了，手太快了。当我们长时间来到这样祷告祈求的时候 ，OK， 什么事情发生 ？OK， 当我们长时间侵入，比如说今天我们不是敬拜了大概快一个小时了，对吧？好，或者是当我们呢，哇，每天在那早上安静等候神，天还未亮，我们起来安静等候神，对不对？或者是每天我们就那么亲近神，哇，和神很亲近，每天我们早上灵修与神独处。我不管你做任何的活动，我不管你做任何的任何亲近神的运作，或者亲近神的各样的项目，但是如果说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简单说呢，不饶恕人的时候，那么呢罪不得赦免，那么呢祷告不蒙垂听，敬拜不蒙悦纳，灵修不得到神的接受，然后呢等候神也得不到神的一个认可，灵修也得不到神的垂听，那时候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全部东西全数不算，全部报销，全部不算数。可惜吗？你可以花10个小时祷告，过后呢，神说，因为你没有饶恕，你没有饶恕，就有一个罪在那边，神就没有办法来到什么呢？听你的祷告。你可以敬拜100个小时，那么神说，因为你有不饶恕，有个疙瘩在那边，有个这个的瑕疵在那边，那么呢，你的所有的敬拜跟祷告都不蒙悦纳跟垂听，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东西。所以呢，如果说你宁可说我要学10个小时的敬拜，我要学20个小时的祷告，我要学30小个的情侣如，那我宁愿你学1个小时的饶恕，那么呢你的祷告就被垂听，你的敬拜就蒙悦纳，你的亲近神就得到神的这个接受。所以我觉得非常可惜，知道吗？所以往往很多时候我看到有些代祷者，你不祷告还好，你祷告了，我看到我多年前我看到有些代祷者，哇，拿着号角在那边吹，拿着那个什么鼓在那边打，拿着锦旗在那边挥，但是呢他满身就有不饶恕的功课，满身这个不饶恕那个不饶恕，因为也很伤嘛，对不对？但是呢他去这里吹号角，那里吹号角，这里征战，那里打战。我宁愿说你这个不要打仗，不要征战，好好躲在家。为什么呢？因为最基本的功课你没学到。到最后呢，这个代祷者老公就要跟他离婚呐、啊，然后呢、孩子读书就忽然间呢精神状况不能再读书了啦，然后过他身体又有癌症呐、啊。所以我就觉得，因为仇敌看得很清楚，你身体一大堆的洞，他不服你，他不捆绑你，他不攻击你，他攻击谁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东西。所以呢，有时候呢，饶恕的功课你过了过后，你其他的洞就补好了，仇敌就没有合法的地位在我们身上。所以我觉得往往很多时候非常可惜很多弟兄姐妹。所以呢，你宁可要学30小时的先知启示，不如你来学1个小时的饶恕，你学会了你再去先知启示，那么呢你学到的东西才有功效，才有功能，不然的话呢我们是在浪费时间。阿们。哇，为什么你们大家忽然间这样静了？大家是不是在那边深思明辨，在那边想着，哇，好像很严重啊，好像我谁都要饶恕了，对不对？每个人都要饶恕了，阿们。对啊，其实我觉得太可惜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花了1个多小时的敬拜，那么呢你如果有放不下的饶恕，那么呢你的敬拜，你的 祷告等等，神说什么呢？无效，全部报销，全部不算，全部算数。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东西。阿们。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我们真的要做一个学会饶恕的一个人啊。如果说我们学会饶恕的话呢，你相信我，你学会饶恕的功课，你的身上的捆绑瑕疵基本上少掉一半。当然我说一半的话很客气了啦，刚才如果我们看加拉太书是五分之三，对不对？诶，是三分之五还是五分之三才对？五分之三还是三分之五？对，不饶恕全部不算，三分之五还是五分之三？我常常说错了啊，五分之三还是三分之五啊？反正就是加拉太书，跟来你记得了哈。OK， 好，那所以我现在继续了哈，我们继续往生哈，继续晋升好不好？好，小的时候呢，我很小的时候呢，哦，五分之三，谢谢哈，五分之三。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学饶恕的功课。那我就跟大家讲嘛，我当时小时候很单纯，当然我希望我一直都可以保持这个单纯到见主的面，因为我觉得单纯的相信主，单纯的简单的跟随主，这是一个极大的祝福。所以呢，神的话写说要饶恕人，那我小的时候就开始学饶恕人，所以每一年呢，我就会做一个我每一次呢，我就每一年到了年尾哈，我就会跪在那边祷告，我说主啊，今年有谁我是不爽的，或者他不爽我的，或者我不爽他的，或者等等啊，就是当然我每次都会审查，但是特别到了每一年的年尾，我还就做一次。所以呢，每一次呢，我是年末生日的哈，年末生日。那我生日那个期间过后呢，一直到年尾，大概有40天的时间，我就去审查说今年有谁我得罪的，我不饶恕的等等等等等等，我就去审查。审查的时候，神有时候会把他们样子浮现在我的脑海当中，所以浮现的时候呢，我就会去做什么呢？我就会亲自去找他们，去跟他们求饶恕、求赦免。这是我很小时候就开始做的一个举动。所以呢，我很感恩，就是说在我生命当中呢。对，有时我会不爽一些人，甚至有时候我也会特别小的时候很容易脾气不好啊，就会跟人家吵架。但是呢，总的来说呢，对于饶恕的功课，我觉得我还算学得不错。当然这都是神的一个恩典啊哈。但是呢，这个不管你学得好学得不错，你总要有一个开始。我从很小就开始学这个功课哈。所以呢，我小小的时候呢，我年轻时候学一个阿菲米的功课，就是饶恕放手的功课。那时候呢，我记得呢，我很小我就跟大家讲嘛，我很努力的谨守神的话啊，在上一课我跟大家讲，所以圣经里面讲到饶恕，说你们个人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我父也不能饶恕你们。但是年轻想的时候说，哎呦，我不饶恕人，我爸爸不饶恕我嘞，我的天父不饶恕，还得了，他不饶恕我不糟糕，对不对？我说他不饶恕我，我这样糟糕，这样的何乐而不为？我饶恕吧，饶恕吧，有谁都饶恕吧，无所谓啦，你们干了什么？不是都饶恕吗？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想哦，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努力谨守他的话，就这样简单。啊，所以呢，当时候呢，我只为了顺服而已哈，我就很乖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学这个功课是很容易的。特别是你年轻的时候，你学什么神都很容易让你学。所以呢，我读了这个经文，你们若站在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叫你们的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年轻就觉得说，哇，你看哦，我不饶恕人，神不饶恕我，那不饶恕我还得了？那我快点饶恕吧，对不对？那我就每一年呢，到了年尾哈，或者有时没到年尾，有发生疙瘩的时候，有发生吵架的时候，我就一般我都会是比较主动的那个去求饶恕，去求和好啊。年轻的时候呢，我学这个功课的时候呢，我就过去我说啊，比如说到了年尾哈，神就给我看到某某弟兄，那我就跑过去跟这个弟兄说，我说弟兄啊，我可能在今年呢，我有时有些话说得比较过了，或者是我一些举动，或者有一些的情况哈，可能我说话我讲话或者我做东西得罪到你的，或者带给你伤害不舒服的，我求你原谅赦免我。每一年我都会做这个动作。 那过后呢，一开始很容易的，对方呢就会说，哎，没有啦，没有啦，我也有错啦，我也做得不对啦。当然我不只是每年这样做哈，有时候有事情发生，我审查了我就做，有时有事情发生，我审查了我就做。一开始很容易的，一开始当我这样的时候，我握他的手，他握的手，彼此拥抱，那他说没有啦，我也有错，那所以呢，大家就事情解决了，对不对？事情就得胜了，所以每一次几乎都很容易过关。但是你相信我哈，只要你愿意顺服神，你总会有考不完的事。但是呢，当每个考试你都过关的时候呢，魔鬼就不想再试探你了，因为呢他觉得每次你都过关，我就换个功课给你学。所以现在在我生命当中呢，不饶恕的功课呢，就学了蛮多啦哈。那但是呢，当然还有更难的啦，但是基本上我现在在这功课已经掌握到一些的秘诀，所以呢基本上呢还可以得胜。但是呢，当然他又在找别的考试给我考试了哈，所以呢，我们要考试及格到魔鬼害怕离开我们，阿门。好，那么一开始很容易了，接下来再成长的时候呢，开始难了，你知道吗？那我记得呢，就是说当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去求饶恕哈，就到了年尾嘛，或者有事情发生了，我就去求饶恕，我就按着圣经的准则啦，对不对？那我就去说弟兄啊，可能在今年呢，我的话语啦，或者我的举动啦，各方面带给你误会的，带给你伤感的，带给你不舒服的，我深深的求你饶恕赦免我哈。那个弟兄也从头听到尾，听完了过后，你知道他说什么呢？哎呀，雨诺没关系啦，你还年轻啦。我心就想说，你不要以为你都对啊，你也不是很对啊，你还要讲这样的话，你还年轻，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还年轻，所以我犯错，你又以为你很对吗？真的是，哎呀，真的莫名其妙的这些人哦，对不对？哎，没关系啦，你还年轻啦，对不对？我就说，我就心里回去想的是有很不舒服啊，说怎么这样的人呢？过去的时候呢，求饶恕很容易，我跟他有疙瘩，大家有吵架，吵完架过后呢，我就跟他求饶恕，他就抱我，我就抱他，彼此握手和好，他说我也有错，你也有错，大家和好不很好吗？他说没关系啦，一诺你还年轻哦。我回去越想越气，越想越气。当然啦，年轻的时候呢还算单纯，反正他讲什么也无所谓，反正我就照着神的话做就好了，对不对？在我再走下去的时候呢，在我再走下去的时候，我就发觉到呢，有时去求饶恕哈，其实真的越来越不容易那个功课呢。哦，为什么呢？因为当我在成长的时候呢，我就发觉更有难度了。为什么更有难度呢？那我记得呢，当时候有发生一件事情啦，那么呢，我跟对方都彼此都有摩擦，大家都有不舒服，对不对？那大家有不舒服的时候呢，当然那个事情发生呢，你说是我对吗？也不完全是我对，你说是他对吗？也不完全是他对。总的来说呢，彼此可能都有错了啊，只不过是简单，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就是说，比如说，就是说。就是说关系上的一个磨合而已，也没有什么大事啦啊。但是呢，当我跟他有个摩擦过后呢，对方就好像就开始就是逃避我啊，要开始就是说不再跟我讲话之类等等，反正我跟他讲话什么他都不大要理我之类等等啊。那过后呢，我就怎么样呢，就跑去跟他求饶恕了，对不对？我就跟他讲，就过去就跟他讲说弟兄啊，可能过去我们在那件事情上呢，我有做错的地方，做的不对的地方啊，我求你饶恕赦免，原谅我哈。就是这件事情上，我希望我们也可以恢复我们的关系，回到起初的和好。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终于等到你了。他说什么呢？感谢主，神终于垂听了我的祷告。啊，我就这样说，主啊，主啊， 真的是太气了，真的是主啊，怎么会有世界有这样的人呢？终于神终于垂听了我的祷告。你的头啊，你以为我想跟你求饶恕啊？你不要以为你都对啊，你真的有毛病啊，你这个人啊，你神经啦、啊，真的是、啊、但是呢，我记得我在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就回去，越想越气，越想越气，越想越气，我就读这个经文哦。我说你们站着祷告说，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在天上父也饶恕不到你的过犯。我就问神啊，我说神啊，这个人有病吗？真的是哈，我跟他求饶恕，还终于神垂听我的祷告。那过后呢，哇，我就神没讲话，我又继续读。你们站着祷告说，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饶恕你过犯。你们对的。那过读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气还没办法消，我还说主啊，有病吗？这个人真的是啊，神经病啊，但是我再读，我终于明白了这句话呢。原来呢，等一下，原来呢，饶恕和那个人的反应没有太大的关系。哦，这样我明白了。原来呢，这里的经文呢，他讲得很清楚哈、哦。这里的经文，他说呢，你们站着祷告说，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他没有说你们站着祷告说，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过后呢还讲说，哦，他们也带着一个愿意被饶恕的反应，你就饶恕他。他没有，他说呢，想起就当饶恕，所以他没有讲说，哦，如果说你们站着祷告说，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他也愿意饶恕你，你也愿意饶恕他，你就当饶恕他，也没有这样讲。这里明显讲说，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所以我明白了，原来饶恕跟那个人的反应，跟那个人没有太大的关系。哦，我就明白了，明白了，我就继续成长，对不对？所以我就开始每一年就进行这个活动，每一年每一次我都会求饶恕。长大过后呢，我就开始越学阿菲米的功课，越学越难了啊。我记得呢，真的这个在学阿菲米的功课，真的越学越难哦。继续成长的时候，那我记得有一次的时候呢，我们学校的一个食堂哈，那我们有不同的国家的学生来读书，那其中一个国家来读书的时候呢，他就说，哇，你们这里天气又热，你们吃的东西又是喜欢吃辣、吃煎、吃炸，然后呢吃那种，哇，我真的很不习惯啊。那个对方就这样讲了，对不对？他说不习惯这个，不习惯那个等等。那我就称为地主之谊，对不对？我就他讲了这样哈，我就跟他说，没关系啊，姐妹啊，我们反正呢，你吃这个马来西亚呢，我们人都很热情的，我们都很愿意帮助你们的啊，反正我们会帮助你们。我就开始这样在一个小组哈，因为食堂有分了大概七八个小组，那我是其中一个小组啊。那过后呢，他就指着我骂我说，你这个假冒为善的人。我就心想，啊，什么事情啊，我得罪了他吗？那我就打算跑到那旁边呢，去拍拍他两下了，就说，哎，我说，哎姐妹啊，哎，放轻松。当我一过去要拍他的时候呢，他就转身他就喊得很大声，不要碰我。那当我当时手伸下去要什么呢，要拍他，结果他一翻身的时候呢，就说不要碰我的时候，女生的敏感部分就很靠近我的手，因为她转身，所以她一转身又喊着不要碰我，我的手又伸着出去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不要碰我，就把我变成一只狼。所以我当时每个同学几乎都同时翻过来看到我的手伸向一个女生， 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翻身说不要碰我，过后呢整个班整个食堂大家都看着我伸手，她翻过来敏感部分比较靠近我的手，这时候我就变成一条狼啊，主啊主啊有病啊，主啊什么东西来着，这个有病啊，真的是哎呀。那过后呢，那时候呢我们那时候呢如果说我们周末呢可以跟老师出去服侍的，是一个极大的祝福，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哈。所以那个周末呢刚好遇到我跟这个不要碰我一起跟老师出去服侍，好，跟老师可以一起出去服侍。然后呢过后过后呢那天呢下午发生一件事，也没人来理睬，也没人管，大家反正看了一场秀。那过后呢我又坐回原位，大家也散了，就这样。到了傍晚的时候呢，老师就过来跟我说什么呢，他说一诺下午发生什么事。我就说下午啊，下午不就是说有那个什么事情，你是讲什么事情，老师不用讲了我都知道了。老师我还没讲你知道什么，不用管了我决定了。你决定什么，老师？老师说你们两个都不用跟我出去，你们两个都在都周末自己在宿舍去面对神。哇，我跟你讲我当时的情况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清。我就你知道我们一年当中可以跟老师到教会去服侍啊，可能就是那两次三次的机会，这一次一将发生下去，我的整个大好机会可以跟老师出去服侍根本就是完全泡汤了，而且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那过后我还要面对着大家看我为色狼的一个这样的角色，我跟你讲真的莫名其妙到极处。所以在我的我神学院的过程，每天我就会唱莫名其妙，莫名其妙，和我没有关系，和我没有关系。那个周末我回到宿舍，你说我能亲近神吗？根本没办法亲近神。我从周六早上跪着我的那个祷告室，我看着那道墙，下午看着那道墙，到了傍晚还看着那道墙，我到了隔天礼拜天，我早上看着那个墙，下午看着那个墙，到了傍晚我看到那个姐妹的样子浮现起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去求饶恕。主啊，有问题吗？我做了什么错？我做了什么东西不对？为什么我要去求饶恕？我都没做什么，哎，为什么要求饶恕？去吗，弟兄姐妹？去吗？因为每一年我做这样审查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画面，就有弟兄姐妹的头的画面浮起来嘛，所以我就大概知道这个浮的感觉跟每一年浮的感觉一样，我知道神要我去求饶恕。去吗，弟兄姐妹？去吗？你有做错什么吗？你有做什么东西不对吗？没有，没有。好，我去。到了那我就约好他了哈，约好他在食堂比较公众的地方嘛，对不对？那过后呢？傍晚，我就到了傍晚呢，约他在食堂。那过后呢，我就过去，我就跟他讲说，哦，某某姐妹哈，可能我在那一天我讲的话或者讲的语气或者讲的语调哦，带给你伤害，带给你伤痛的，或者是带给你不舒服的啊。我求你饶恕赦免原谅我哈，可能我在话语上哪里怎么带给你伤痛或者是一些误会，我都求你来到饶恕赦免我哈，我就去跟他讲哈，不是误会，我跟你讲真不是误会哈。那过后呢，他就从头听到尾听我讲完全部东西。他就很平静的看着我跟我说，其实以诺啊，不是你的错。哎，不是 我的错，不是我的错。那么呢，你跟我求饶恕了，不是我的错。你从头听我听到尾了，然后你跟我讲不是我的错，你有病啊，真的是，对不对？然后呢，过后呢，我就忍住，就说，哦，好好，那是什么事呢？不是我的错。他就跟我说，其实以诺，你长得太像我过去的男朋友了。主啊，主啊，啊，简直是有病啊！真的是啊，真的是啊，主啊，简直是有病吗？你真的是，我跟你讲，这个叫哭笑不得，真的是主啊，主啊，你太看得起我了，真的是，我的天哪、啊，像他男朋友，我哪里像他男朋友啊？真的是，你真的是，你眼睛瞎了是吗？要看认识的男朋友，哎，我跟你讲。然后过后，过后怎么样呢？过后，我回到家了哈，回到家了，我越想我就越气，我说主啊，主啊，我错在哪里？我哪里有错？主，我没有做错，好不好？我错在哪个地方？主，这个人是有病吗？这个人是有问题吗？主，难道这个有什么状况？啊，对了，他是真的受了很多创伤了。听说就是过去的时候，被男朋友骗了很多东西啦，等等各方面啦啊。那过后呢，所以我有时去照镜子啊，我真的有像他男朋友吗？我越想越气，越气的时候我就跟说主啊，他有病吗？他这个人哈，这个人神经病啊！我就跟主讲一堆啊，跟你说。过后呢，过后呢，我就跟主讲了一堆，主也没有跟我说什么，我就继续读经文哦。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啊，真的太难了！我越读越气，再读，读到最后，我发觉呢，原来饶恕不在乎对跟错。这里没有讲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然后是你对，你就饶恕他。他没有这样写，或者是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如果是你对，对方是错，你就当饶恕，没有这样写。所以简单说就是原来饶恕不是在乎对跟错。阿们阿们，饶恕真的是我一生所学的一个功课，饶恕啊。你们站着祷告说，若想起有人得罪，就当饶恕的好叫你们这天我就饶恕你们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什么，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一生的功课真的太难了，这个功课真的太难了。再跟你讲哈，大概发生在十几年前呢，已经十几年前了，这个功课啊，当时候我还很年轻，当然我现在依然那么年轻啊 ，man， 当时我还年轻了，但是我大概我不告诉你几岁啊，不要乱猜啊，你真的是啊 ，OK 好，那么呢，当时我很年轻了啊。然后呢，我就有跟一些团队啦，或者跟一些牧师配搭了哈，跟一些牧师配搭等等。然后呢，当时有一位牧师哈，这位牧师呢。不是我啦，这个不是我啦。哎呀，你们不要看我的样子了。哎呀，要是啊认识我就知道了啊，不要看了，不要。那所以呢，这个牧师呢，有时我们会有一些配搭了啊，一些事工的配搭什么之类啊。平常呢，他都穿得很端庄的哈，穿得很合乎中道的哈。这个牧师哈，那如果说一起配搭完过后呢，这个牧师请你吃饭啊，这个牧师请你吃东西，正常吗？很正常，对不对啊？去这个的话，就是正常嘛，是正常哈。 其实你说饶恕太不容易，是怎么饶恕？去向一个伤害你的要求饶恕嘛？那你什么饶恕跟伤害你是两码事。我们一般心理学会告诉我们这样哈，第一次你被打是对方的错，如果第二次你还容许被打，那么呢是你的错，这是心理学的一个看法哈。当然我不见得都很赞成，但是我觉得这是可以参考的价值了。也就是说呢，那个人可以继续伤害我们，但是呢，但是我们可以阻止他伤害我们，这是一回事。还有另外一回事是饶恕，那是两码事哈，那是两码事啊。等下我再跟大家讲哈。OK， 好，OK。那在这里呢，就是那、啊、所以呢，这个牧师呢，这个牧师就请我吃啊，就是平常我们沟通等等，就是这样。他大概是50多岁哈、哦，当时我还很年轻，所以我可以做他的孩子了哈，我可以做他孩子了，对不对？好，然后呢，过后呢，那一天呢，我们也配搭了蛮一段时间，那结果有一天的有一次的时候，有一天呢，他就请我他就说聚会结束过后，对不对啊？他就说要请我吃饭，所以呢，牧师请一个阿姨的牧师，可以做我妈妈的牧师，对不对？请我吃饭，对不对？那么呢，去吃饭也是很合适嘛，对不对？我们就一起去吃饭。所以呢，那天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哈，为什么呢？他就奇怪穿得很低胸。啊，穿得这样很低胸的样子，对不对？穿得很低胸，然后呢，过后呢，我也很奇怪，他不止穿，平常是穿着这样很端庄的样子，但是那天穿得很低胸，那过后我也很奇怪，然后呢，过后呢，怎么样呢？过不只是低胸，又那些的举动啊，那些的动作呢，就是非常奇怪哈，很奇怪的那个好像那种的表情，那种说话的方式啊。我拿这张照片是有点夸张了，老实说了哈，我拿这张照片是有点夸张，但是我找到类似可以把那个感觉表达出来的一个状况了。好了，不要猜我几岁了，不要猜我几岁了啊！哎呀，我没有意义啦，再猜我几岁没有意义啦。OK， 好 ，OK， 好，嗯。那过后呢他又做那种又穿低胸讲那种的表情，就像这个奶奶这样的一个表情动作，奇怪的真的是。那过后呢，你们知道比如说哈，中国的弟兄姐妹呢讲中文讲的比较标准，比如说中国弟兄姐妹讲说，来，我们一起去吃饭啊，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祷告啊，我们一起去读经啊，这样的说话嘛。马来西亚人呢说中文呢就说的比较不这样干净了。马来西亚的中文呢就说话是这样的哈，好不好吃，好不好吃啊，可不可以去啊，要不要勒，你好不好啊啦，能不能啊，好吃好不吃，好吃啊啊，这样。马来西亚人说话喜欢加啊一乌啊哩啦啦啦，这样在后面的知道吗？啊，这个好，这个很喜欢加这个东西在后面。那么呢，台湾的话呢，台湾人呢，台湾的美女啊、女孩啦或者弟兄呢，讲话呢都是比较怎么样呢？都是比较撒娇的啊。台湾姐妹讲话呢，就是所以这个图画就说啊，别闹了。台妹比较会撒娇，那过后的台湾的女生是不是讲话很嗲，对不对？对不对？好，这样好 ，OK， 好。那么呢，台湾人呢说话呢，就是很喜欢台湾妹说撒娇，女人撒娇的女人最好命哦。所以台湾他们说话呢，就是很喜欢什么呢？比如说你很机车呢，就好了啦。对，就是这样子的，别吵吵嘞，台湾人他们讲话很喜欢加上那个好不好吃呢，可不可以呢，好不好呢，要不要呢，就这样的哦。台湾人讲话是比较喜欢，好了，不要再讨论我几岁了，好不好？好，不要再讨论我几岁了，好吧 ，OK， 好啊，反正我40不到啊，我40不到，就这样了哈，不要讨论这个课题了啊。台湾人呢，所以那一天他是中国的一个牧师，他讲话呢穿着低胸，讲话呢就变成是 好不好吃呢？可不可以呢？好不好呢？你那里看看要吃什么呢？好不好吃呢？哇，我就觉得哇，那有毛病啊！那天又低胸，又讲话怪怪，然后呢，声音又嗲嗲嗲，我觉得好奇怪啊！真的是煮啊，发出什么东西啊？对不对？那过后呢，他吃完东西过后呢，我就觉得他那边吃东西怪怪的。吃完东西过后，他跟我说，他说一诺，我有件事，我想跟你讲，不知道好不好呢？那我就，没关系，没关系，你可以讲啊，就说我不知道好不好，继续讲呢，哇，我就觉得主啊，主啊有病啊，这个人简直是有病啊，真的是。那过后呢，他又做那种怪怪的表情，那种啊，又怎样滑下他的衣服，滑下他的衣服，哎，反正已经很低胸了，好不好？你不要再滑了，怕掉下来了，好不好？那过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我说没关系，你讲啊，可以讲啊。哎呀，讲到这个东西，我都不好气死你啊！太恶心了，太恶心了！我真的很想要扁他一顿的，跟你说啊，真的是主啊！然后过后呢，我说没关系，没关系，你讲吧，你讲吧。说，其实，主就跟我讲呢，讲什么呢？你快点讲嘞！主就跟我讲了，你是我的老公呢，哇，主啊，主啊，哇，我跟你讲，我那时候简直是从头炸到，从脚炸到头，头炸到脚，整身都炸完了，真的是，啊，他说主意费我做他的老公啊，主啊，他可以做我妈了，跟你说啊，哇，我跟你讲，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从头到脚都被浇了一股的冷水下来，所以我就很不客气的跟他说，我说哦，某某牧师哈，我觉得这个婚姻，当时我还单身哈，当时我还单身哈，那我就讲说我说某某牧师哈，我跟你说哈，婚姻这个东西呢，感动一定是双方的，不可能单方的。那么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我过去没有这个感动，我现在没有这个感动，我将来也不会有这个感动。那过后呢，我就转身就走了，跟你说。那过后他就做那种又低胸又那种捏捏捏的感觉，我看了很想要扁他，跟你说啊，我就快点跑了，跟你说。我为这件事，我真的很生气，我真的很生气，我真的很生气，我生气到从头抱到脚，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大侮辱。我当你是一个尊重你的一个老牧师、老前辈，结果你跟我玩这样的功课，我跟你讲，我不能接受。我跟你讲，我真的很生气，我生气到从头抱到脚啊！属灵的老前辈啦，属灵的老前辈，对不对？我就觉得很生气，很生气，很生气啊！那过后呢，我那过后呢，回到家的时候，哇，他已经发了很以前是没有微信的，对吧？发了很多信息给我，那信息我稍微一瞄的时候，都是那种说，哦，以诺，这是神的旨意，你不可以懒足。哦，以诺，耶和华如此说，你要顺服神。我的天哪，我真的是当时我真的要打人啦，啊！跟你说啊，主啊，主啊，怎么有这样的人？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啊，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可怕到我真的是，对呀，对呀，我就想打人了。过后呢，我就知道，我在那个季节，我根本没办法，没办法什么呢？我真的没办法去接受这个，就是我没办法跟他正常的交通，因为他不断的交通，就是说神的旨意，不就神预备的啊？你就是预备给我的丈夫，我这神经病啊，真的是。啊，我当时做的决定就是呢，我将他拉进黑名单， 我就不想再跟人这个人沟通，所以我不断的来到圣人面前，我说主啊，这个人有病吗？这个人有病吗？不断的病啊病啊病啊病啊，那不断的时候呢，那不断的时候呢，过后呢，我过后的时候我就几个月没有跟他沟通了，那过后呢，大概我觉得我可以承担了，我可以预备了，我可以准备了，对不对？然后过后呢，长话短说啦，到了年尾，对，到了年尾，神就给我看到他的脸浮现起来，神要我去跟他求饶恕，主啊，怎么求饶恕？这个东西怎么求饶恕？主啊，怎样求饶恕这个东西？我简直觉得我被侮辱，从头到脚都被侮辱。最觉得被侮辱是因为我当他是属灵的前辈，当他是属灵的长辈，结果他却是有非分之想在我的身上。我会想起那么过去我们这年的沟通、交通等等，都是在于这样的一个范围，我觉得我受不了。那过后呢，神既然讲说求饶恕，我就开始去跟他这样子，我就开始到了年尾哈，我就反正那是没有年尾了，大概我看到他的样子过后呢，我就因为很久我们没有沟通了，然后也没有见面了，因为住在不同地方，我就发个讯息给他，我就跟他讲说，我说某某牧师哈，可能在过去的时候，我的言行举止，我的行动，我的各方面啊，带给你误会，或者造给你有错误的思想等等，我深深的在耶稣基督面前求你饶恕赦免原谅我的一切啊，我就跟他这样讲。然后呢，过后呢，他就回复我一个讯息哈，就跟我说，一诺，我希望你知道，我们都是属于悖逆的一群。所以我们都属于悖逆的一群，我们都属于以色列后裔，我们都属于悖逆的一群。然后呢，就里面讲了一堆很奇怪的东西等等，那我就不讲了那些哈。我收到了他的回复过后，哇，我忽然间整个心都寒了，因为我觉得，怎么主啊，这个这样大的一个炸弹炸在我身上。然后就讲一堆那种，哎，不讲了，不讲那个。过后呢，我就真的很生气了。我说主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有错在哪里嘛？你怎么可能要我去跟这样的一个女人求饶恕？她简直是心中有病啊！跟你说啊，那过后她还转身说什么呢？啊，一诺，我希望你上次我领受错误了。其实呢，上帝说你我都是属于守单身的人，所以我们是终身不可以结婚的。啊，我跟你讲，我这个神经病掉了！你现在你得不到我的人性，你咒诅我单身了！真的啊，我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是心里有病啊，真的是啊，病的不轻啊，真的是。过后我真的很生气，生气到我头到脚都生气了。我来到神的面前，就跟神讲了我一堆那种很生气的话。我说主啊，这个简直有病啊！这次呢，我就主没有说什么，我就继续读这个经文啊，我继续读这个经文啊。对啊，互相矛盾，就是说就是很奇怪的这个啊。然后呢，就说就读这个经文。那我就很生气，跟主讲，主讲。当我讲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你知道神之前都没有给我回复，神都从来没有讲什么，只让我去读这个经文。但是那一次神回复了，神问我一个问题说，以诺，我一直跟神讲，神你知道我很受伤吗？你知道他这样侮辱我，我头到脚都觉得被侮辱，你知道我很痛吗？我很不爽，我真的很受伤，你知道吗？神只是问我一句说，以诺，你觉得他受伤吗？老实的，原谅我，我真的从来没有去想他受伤了。在这功课我学到的是什么呢？原来饶恕不在乎谁伤害谁。阿们。
我真的没想过他受伤了。老实说，你说我当时很受伤，因为我被一个五十几岁的阿姨这样的弄。那么呢，同样的，我问回自己，一个五十多岁的阿姨跟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表达爱，结果被拒绝，你说他伤吗？老实说，我从来没有在这个角度去想过他伤吗？我只想的是我自己伤吗？我没有想过他伤吗？所以呢，老实说，原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看的都是自己的角度去看东西，我们并没有在别人角度去看东西。老实说，我如果说真的把两个伤来到做比较，跟哪一个秤放上去，他的伤肯定比我的伤重。因为呢，他被一个二十几岁的孩子来到去拒绝，我觉得呢，他的伤比我痛。所以呢，可见得呢，我现在才知道，原来饶恕和那个人没有太大的关系，原来饶恕不在乎对跟错，原来饶恕不在乎谁伤害谁。阿们。所以这三样我们要记得很清楚。但是呢，我觉得这三样都不是说最重要，我觉得最重要的正是马太福音所提到的阿菲米。马太所说的阿菲米很重要。马太的阿菲米说到什么呢？创意帮我读一下，谢谢你。
好的，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阿门。阿菲米，饶恕，也是在马太福音马太所提到的阿菲米。这里说到你不应该连续你的同伴吗？那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好，我们看。我们得罪神，耶稣就来到这个世界，钉死在十字架，宝血为我们而流。主人饶恕了我们，派了耶稣来。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不饶恕别人，这正是马太福音说的，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阿们。所以这里很明显告诉到我们说什么呢？饶恕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属灵原则，而是一个真理的准则。阿们。饶恕是一道命令，一道指令，更是神的心意。阿们。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很明显，饶恕是一道指令，一道命令，更是神的心意。饶恕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属灵原则，而是一个真理的准则，是一道命指令，一道命令，更是神的心意。阿们。饶恕原来和那个人没有太大的关系，饶恕原来不在乎对与错，饶恕原来不在乎谁伤害谁，饶恕原来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命令。阿们。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说爱神，我们又应该活出他的话，那我们就走进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阿菲米，更重要的是和神的关系。为什么这样讲呢？饶恕更重要的是和神的关系。何谓代祷者呢？我们常常有很多人喜欢做代祷者，做守望者，对不对？ 代祷者其实他的工作就是什么呢？是站在神和人的中间，祷告一个关系的重建，这是代祷者的工作，对不对？这里有很多代祷者，对不对？或者你很渴望成为代祷者，对不对？如果说你学不会劳苦的工作，千万别做代祷者，因为如果你做代祷者了过后呢，你不只伤了人，你也伤了自己，你更把各个事情搞砸了。如果你不能饶恕，就千万别做代祷者跟守望者。所以呢，在我代祷者守望的课呢，很重要的一课就是饶恕赦免。如果你做不到，你就不要做代祷者。你跟神说，神我做不到，我不是代祷者，那你就不要做了。因为呢，这个如果你做不到，你把事情搞砸，也把自己搞砸了。阿们。代祷者的工作也是什么？站在神跟人的之间祷告关系的重建，然后呢，站在人跟撒旦的中间祷告关系的拆毁，这是主要代祷者在地上为人祷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责。阿们。好，那么代祷者呢？代祷者呢？回到这个画面哈，那如果说我们饶恕的时候，那么呢如果我们如果饶恕别人，对不对？那么呢神就饶恕我们，对不对？那么呢我们就跟耶稣有关系，对不对？好，那么呢如果说我们跟耶稣有关系，我们就可以为别人跟神祷告关系的重建，这是一个代祷者的工作，这个守望者的工作。好吗？那么如果说我们不饶恕别人，神也不饶恕我们，对不对？神不饶恕我们，对不对？那么呢如果说神不饶恕我们，我们就跟罪有关系，对不对？我们就跟罪有关系。那么如果我们跟罪有关系，我们是不可能站在别人跟撒旦中间祷告关系的拆毁，到最后我们只能堕进跟罪有关系或者跟魔鬼有关系。所以也就是说呢，如果你学不会饶恕，你不要做代祷者，你不要做守望者，那么你做的话，你对自己也弄惨了，你也把别人弄惨了。所以呢，先把饶恕的功课学好，才去做代祷者，才去做守望者，不然的话呢，把各方面搞砸了，你又自己堕进罪中，何必呢？阿们。所以我很盼望呢，大家不要再搞这样的东西了。如果说你多爱主，你多渴望主，多爱主，那么呢，不要再跟我说，谁你不能饶恕，谁你不能饶恕，谁不能饶恕，这个简直是在浪费着你的时间，在浪费着神的时间。阿们。好，我们再走。如果说我们不饶恕的时候，我们不管你祷告多少个小时，你敬拜多少个小时，你等候神多少个小时，你亲近神多少个小时，或者是你与神独处多少个小时，全部不算，全部报销，全都不算数。你可以浪费你的时间多少个小时，到最后因这罪的缘故，因这我们不饶恕别人，我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我们，我们不饶恕别人，说罪就不得赦，罪不就是得赦，就等你我们的祷告不蒙垂听，白浪费的时间，罪拦阻了一切啊。阿们。所以呢，简单呢，如果我们原谅，我们饶恕，我们就什么呢？我们就领受赦免的恩典，我们就喜乐平安，力上加力，感受神的同在，更深的认识神。如果说我们不饶恕，我们不原谅，那么呢就白拒绝神的赦免，就失去了喜乐平安，工作没有工作的果效，失去神的同在，就有疾病，就有匮乏，我们就丧失掉我们的护照。所以简单说呢，这时候呢，我们就像是什么呢？我们就像吞下这个诱饵， 成为撒旦的掳物，我们就充满苦毒、怨恨、批评、论断，我们就进到分裂跟背叛。所以简单说，为什么很多弟兄姐妹今天活在没有你的祷告不蒙垂听，你的守望不蒙垂听，你祷告了这样多年，你身体得医治，但是没得医治，会不会跟不饶恕有关系？很多你为着你的孩子祷告了那么长时间，但是呢，会不会是因为你不饶恕的原因，导致到你的孩子的病还没有好起来？会不会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拦阻？我不敢讲说肯定就是这一点，但是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在加拉太书所说的加拉太书所说的血气肉体不，它占了五分之三，都是讲到跟饶恕有关系或者有关联的东西，这都是讲到是这个汉奸跟汉奸的哥们。阿们，弟兄姐妹啊，这个经文我们读了很多遍，我今天还是要创意帮我读一下，创意谢谢你。
好的，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三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
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属肉体就是喂奶的，就是婴孩；属灵的就是喂饭，就是成人，对不对？好，这里呢，我们看到呢，我曾经看过有驼背的奶奶，她因为不饶恕的关系，所以呢，她就什么呢？驼背了。所以她的背后呢，是有站着一些类似有点像鳄鱼这样的一个邪灵站在他的背后啊。当然我并不说这个奶奶哈，我只是找个照片，但是呢是这样的一个经历了哈。那过后呢，就看到他就是因为不饶恕的原因，他就被捆绑哈，捆绑着，那过后身体就驼背了这样。所以呢，他就像一个赤鼠一样，谁都不能靠近他，因为他就是有什么，他就是因为不饶恕太深，吸引了很多那种的不同的邪灵在他身上。他就像一个赤鼠，你根本没有办法靠近他。那但是这只东西呢，一直在背后笑，哈哈哈哈，就好像他折磨一个人，他就很开心。所以呢，我也有见过有一些人，我去祷告，他就讲到说就说祷告他就不饶他有癌症啊，他有癌症。然后呢，过后呢，祷告了过后呢，就说到我有看过这样见证了哈，就是祷告了说他有不饶恕，那过后呢就帮助他带领他饶恕，结果呢他的癌症下次再去查的时候呢，完全没有再查到有癌症了。我有见过有这样的见证，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发觉到呢，往往很多时候癌症呢，它跟这个癌症跟这个不饶恕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呢，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哈，里面就有这种细胞跟细胞就彼此对抗，彼此对抗细胞跟细胞就彼此对抗，彼此对抗的时候呢，当彼此对抗久了，它就开始硬化。硬化的在彼此继续对抗的时候呢，它就慢慢变成一个肿瘤。肿瘤过后呢，慢慢细胞跟细胞彼此排斥，它就变成一个继续的话就变成一个恶性的瘤咯，就变成是癌症咯。所以呢，我有看过这样的例子，就是说确实那个人饶恕了过后呢，神就他再去照的时候呢，完全就没有再照到有癌症了。我有看过这个例子啊，当然是不是每个例子都这样呢？我不敢说都是这样，但是我确实有见过这样的例子跟见证啊。所以呢，很多时候我发觉癌症呢跟饶恕很有关系啊。所以如果说你身上有癌症，或者你身上有这些肿瘤之类，不妨你试试去祷告啊，是否有些人应该放下的，应该饶恕，应该赦免的。所以我看过就是说。有这样的个案了哈。好，那么呢，这个奶奶呢，她就是被这样的一个成为一个赤鼠了嘛，那就是没有办法得到自由了。所以我真的盼望呢，就是属灵还是属肉体，属婴孩还是属成人， 那简单说呢，就是我们可能你现在肉体已经很大了，但是呢，你的属灵里面还是很肉体，好像小孩这样不断的喝奶，这是属灵的巨婴。那看到吗？属灵的巨婴的样子帅吗？所以呢，不要看那个人几岁啊，要看那个人呢真实的可以多遵行神的道，活出神的道。那么呢，这鉴定于他是属灵还是属肉体，他是成人还是是婴孩。有很多他只不过是婴孩而已，所以不能看我们的岁数。所以你看这个两个这个大人几岁了还喝着奶头，所以呢，这个简直就是一个属灵的巨婴。弟兄姐妹，不要再做属灵的巨婴了。阿门。OK， 阿门。好。我讲个故事给大家听吧，哈，我讲个故事，我讲个我父亲的故事给大家听，哈。那我每次讲很多不同的故事，各方面，包括我自己的，好的我也讲，不好的我也讲，各方面。那目的呢？当然，我目的不是要讲谁好谁坏，我的目的就是真的希望大家在这些的真实的见证、真实我走过的经历，可以得到突破跟成长。我很感恩，我父亲已经去世了，哈。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很感恩，就是说当时他在病床躺着的时候呢，我最大的愿望呢就是说，我爸爸是酗酒啊，他整天喝酒喝到他的肝烧掉了，烧掉了过后呢，他就肝功能就不能用了。不能用了，他还继续喝，喝到最后呢，整个肝都烧掉了，所以肝都不能用，只能什么呢？等时间去世咯。所以医生就讲说，那他只是等时间，因为肝两个都烧坏了。但是呢，神都给他很多机会了啦，因为他肝原本有60%的功能，要给他做，给他什么呢？给他去疗养。但是他又过后呢一段时间不喝酒了，过后又喝，那过后呢？肝剩40%功能，过后呢又给他一段时间他又喝，那过后呢剩20%，到最后整个烧掉了，都不能用了他的肝，哦。所以我爸爸在我十几岁就去世了，当然最大的感恩就是我跟神祷告说，主啊，如果我爸爸最大的神迹呢不是他从病床爬起来，而是他可以接受耶稣。因为呢，我信了耶稣呢，他把我揍了一顿，因为他说呢，信耶稣是不孝子孙，然后呢，不能拜他，他死了过后。所以呢，我是家里面呢，很多人会觉得我家里是好几代的基督徒，但是呢，我告诉你，我是第一代基督徒啊，我在家里面是第一代基督徒。然后呢，那时爸爸在病床的时候呢，我就跟神讲，神最大的神迹不是他从病床爬起来。最大的神迹是他会相信主耶稣，所以趁着他在病房那个时间，我就跟他大胆的传福音。我爸爸是一个非常强势，像个皇帝的人，所以呢，基本上你只要跟他讲福音，他就揍你，他就打你、踢你。但是呢，当时我就冒着生命危险，我就跟他传了福音，他也接受了福音，他也做了罪人的祷告。那当时候呢，我记得我还怀疑着、想着，他有没有回到天上。那我记得呢，我进神学的那时候，我其中一个挂历最大的是我爸爸有没有回到天家。那当时呢，我进神学的大概一个月，有一位我不认识的牧师，他也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是谁，他就有感动，就走过来嘛，指着我跟我说，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神就要我来到告诉你，你爸爸现在在天上，他已经跟耶稣在一起，所以你不需要担心，好好的，没有后顾之忧的去服侍主。所以那时候呢，我就清楚知道我爸爸已经在天上。那所以呢，我讲这件事呢，我也是想用我爸爸的这个生命的故事，当然他生命故事有好有坏有各方面，但是我希望他这个生命故事可以成为一个见证的种子，来到祝福大家啊。当然我没有意要讲说我爸爸有一些缺的部分或者少的部分，但是呢，整体说他是我的爸爸，他可能有些东西他未必做得最好，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总是我的爸爸，而且在他身上我也传承了好些我爸爸一些好的东西。 Amen。 所以我希望解释清楚哈。我爸爸呢是家里的老六，那老六其实不应该叫老六，应该叫小六，因为为什么？他是家里面最小的，他上面有五个姐姐啊，五个姐姐啊，就是五个姐姐同啊，五个姐姐他是最小。那呢，在他之前呢都生不到儿子，所以呢他是最后一个生到儿子，所以呢他在家呢有一个 高人一般的地位，因为呢姐姐都是女的，唯有她是男的。所以以前的家庭呢都是那种很非常重男轻女的嘛，所以呢当然前面的五个姐姐即将就来到服侍她这个小六。那过后呢她我爸爸因为从小呢就被惯坏了，要什么姐姐就买给她，要什么姐姐就出钱，姐姐就什么。那到了她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变成呢都是要靠别人的，什么都要靠别人。所以呢我如果你说我衡量我爸爸的生命呢，其实呢她因为从小被惯坏，所以呢他就常常就是说很多的失败，就说他工作那过后呢做不好了，那过后呢就不去做了，那什么就是他是有蛮多这样的一个失败的经历啦。所以所以我就常常跟中国的妈妈们爸爸们说呢，孩子让他自己去走自己的路，不要什么都给他预备。当什么都给他预备的时候呢，他就没有承担压力的一个身量，所以呢以后他很难成功的。因为呢他总是全部爸爸妈妈给到完，到最后呢他没有能力去承担压力，到了他要自己组织家庭，自己建立家庭各方面的时候呢，他根本承载不了。所以呢我们有时爱孩子反而害了孩子，阿们。所以所以我爸爸就是这样的成长了。所以呢也就是说他有时失败，有时面对没有工作各方面，那就会找姐姐帮忙各方面。所以呢他也养成了一个酗酒的习惯啊，酗酒就失败了嘛，压力也不能承担嘛，就喝酒麻醉自己了，对不对？所以呢他在他成长里面呢也比较缺乏有责任心，所以呢他也不需要太有责任，因为为什么呢，都是姐姐弄，姐姐弄，妈妈弄，家里人弄等等等等。所以呢他就养成了这个习惯，所以整天喝酒啦，喝酒过后会怎么呢？喝酒过后会抱着垃圾桶啦，喝酒过后会那边东摇西晃啦，喝酒会呕吐吐啦，对不对？如果说这个路德也有这样的经历，对吗？你就知道喝酒过后的状况了，对不对？好，那么呢喝酒过后呢他还会离三角，离三角哦，所以呢我常常会看到我爸爸喝醉酒的状况啊，踢人啊，拿手捶墙啦、之类等等。小的时候呢我也被揍了很多次，特别他喝醉酒，所以他喝醉酒我一定要躲藏起来，给他找到就揍你啦，骂你啦，喊你。所以我从小就活在这种的恐惧的这个状况里面，所以我对我爸爸的印象一点都不好啊。我觉得就是说身为男人他没有负男人的责任，那身为一个爸爸他也没有真正做一个爸爸的责任啊。然后整天就是有压力来，那就是喝酒麻醉自己啊。他喝酒呢不是一支一支喝的，或者一瓶一瓶喝的，他是整箱整箱喝的啊，这样的情况啊。所以所以我可以明白他那种的一个暴力情况各方面等等。所以他每喝醉酒我就需要躲起来等等。所以从小就活在一种惧怕跟恐惧了哈。那我爸爸又是一个非常大男人主义，大到一个地步呢，就是说只要他回家你一定要在家，只要他怎么样你就要他到哪里就要称呼他叫爸爸，称呼什么就是叫他什么都要，就好像我主王朝一样，他就像一个王帝在家。那如果说当一个王帝他是比较又不太有才干，又不太有才华，也不太有责任感等等，那他又要冲那个王帝的样子，你说容易吗？也不容易。那所以呢但是呢他就这样的情况越给我们越有更多的负面了，对不对？那所以呢那时候呢我在心里呢是对爸爸有很多的这个排斥的，很多的不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反弹啊。我觉得他没有做一个男人的责任，也没有做一个爸爸的责任，老是打啦、捶啦、踢啦等等等等。你说要去饶恕一个这样成长过程，每天活在惧怕跟恐惧里面，要去饶恕他容易吗？其实真的一点都不容易， 真的一点都不容易。所以呢，那时候呢，其实往往很多时候我知道要饶恕，要饶恕，要饶恕。但是呢，我从心里面就很难真实的从里面发出来饶恕啊啊，很难发出来饶恕。那但是呢，但是呢，我记得那时候呢，我师母有一次问我这样的东西啊，他说：“雨诺，你觉得这生当中你最缺的是什么？”我就告诉他说：“没有啊，我不缺啊，我有耶稣就有一切。”我记得当时我是跟耶稣跟我师母这样说的哈。但是呢，到了我真正遇到神的爱过后，我才知道我缺的是这份的爱，所以我才明白到我缺。也就是说，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爱，那么你从来也不知道你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那是神的爱，是你缺的部分。所以我记得呢，当我经历到神的爱的触摸跟触动的时候呢，我就觉得里面得到饱足，得到满足了，得到那种的饱足跟满足的状况。我明天会更加深切的跟大家分享我最后怎么会放下我父亲，饶恕我的父亲。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总要做一个决定。那么我记得呢，当时候我记得我为我爸爸祷告各方面的时候，我觉得我爸爸其实呢，就是说可能你可以说他他不是一个好的爸爸，对不对？因为他有很多的缺乏各方面等等。但是呢，在我想的时候呢，我就知道，我过后才知道，他不是一个好的爸爸，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做一个父亲，他是一个酗酒的父亲。那么呢，过后呢，我发觉到他不知道怎么做个爸爸，原因是因为他也没有好的爸爸，因为呢，他的爸爸就是我的公公，是一个赌博赌输身家的爸爸啊的公公啊，对我是公公，对他是爸爸啦，对不对？所以呢，我的公公就以前我们是算是财主，然后我公公就把钱全部赌光了，花光了等等。那过后呢，想一下，我的爸爸不是好的爸爸，因为呢，我爸爸是一个酗酒的爸爸。那么呢，我爸爸的爸爸也不是好的爸爸，因为他是赌光身家、赌输身家的爸爸。那我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也不是好的爸爸，因为呢，我的爸爸的爸爸，他一直做生意，赚了很多钱，但是呢，他就忽略了家庭。所以眼看这样的情况，我就发觉到呢，我爸爸想做好的爸爸，但是他没有榜样。那我爸爸的爸爸也没有一个好的榜样，因为他爸爸的爸，我爸爸的爸爸的爸爸也不是一个好的爸爸。所以可见的，看来这情况呢，我就发觉到呢，就是说其实他们也想做好的爸爸，但是呢，他们没有一个好爸爸的榜样。但是我比他们幸福，因为我遇到好的爸爸，我遇到天上这位爸爸。当我遇到这位天上爸爸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天上爸爸的榜样，所以我知道天上的爸爸，所以我没有比他们好，我只是比他们幸福。我比他们幸福，我比他们更有恩宠，因为我遇到真正天上的爸爸。所以当我遇到这位天上爸爸的时候，我还有什么可以不放下的呢？我还有什么可以来到去捉着我的爸爸不放，说你没有做好的爸爸，我不饶恕你。我没有资格，因为我比他们幸福，我比他们更加的有恩宠，因为我遇到这位天上的好的爸爸。所以呢，这位爸爸既然给我遇到了，我还有什么要捉住他们呢？所以呢，我觉得呢，那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说再难再不容易再辛苦，阿菲米吧，放手吧，放手交给主吧，因为我们真的遇到天上宇宙最好的爸爸了。所以呢，可能我的故事是爸爸的故事，但是你的故事可能是丈夫的故事。你丈夫欺负你，你丈夫打你骂你各方面，因为他不会做好的丈夫，因为他没有遇到天上好的丈夫成为他的丈夫。但是你却遇到天上的丈夫成为你好的丈夫呢？你还有什么是可以放不下的呢？你还有什么是可以不放手的呢？可能你 你从来没有没有遇到，可能你老板一直欺负你，一直欺负你，欺负到你很糟糕，因为他没有看到一个好的老板的榜样，但是你却遇到一个天上最好的老板的榜样，你还有什么不放下不能放手的呢？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阿菲米吧，放手吧，放手吧。阿菲米这里呢，如果原文的话，我觉得它更合适的想到撤销、减缓、赦免、容让、放手跟容忍。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我们可能没有好的爸爸，我们可能没有好的妈妈，可能我们没有好的老板，可能我们没有好的这个榜样，但是我们比他们都幸福，因为我们遇到了最好最好的老板、丈夫、爸爸妈妈，就是我们天上的那一位。所以我觉得不管这时候再难再辛苦再不容易，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从我们开始，不要把这个种子再流传下去了，放手吧，放手交给他吧，让他这个晚上来到做成这个工，来到做成这个美妙的工，把这个饶恕的种子放在我们里面。我重复强调，饶恕原来和那个人没有太大的关系，饶恕不在乎对与错，饶恕不在乎谁伤害谁，饶恕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命令。饶恕更重要的是和神的关系保持这一种的美好。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这个晚上我真的来到祷告祈求说，主啊，给我们这样的力量，给我们这样的力量，让我们真实可以放手，真实的可以放手交给他，放手的完全的交给他。主啊，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
思虑烦恼，已被你的狂风片刻吹去，生命气息回到我心，
交给他，
我的爱不能再次经历。
哪怕那个伤心伤得很痛，但是像我爸爸，他就是没有榜样，他就是没有机会遇到好的爸爸，所以他不会做好的爸爸，也不是他想的。就是怜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饶恕，帮助我们放下，帮助我们 let go let go 是的，不得 let go let go，
真正我回到简单的自己。你对我说凡事都可以，心在哪里？我孩子，你是否愿意回到起初单纯的相信，
像我起初相信一样？
我愿意放手，放心交给你。
我们就经历他翻转的能力，
放手放心交给你，我相信你奇妙带领，回到你造我的心意，回到你造我的自己，一生执着的转变已经成立，回到你造我的心意，回到你造我的自己，一生执着的转变已经成立。交给你， 相信你奇妙带领，我相信你奇妙带领，我相信你奇妙带领。
帮助我们，这个晚上我们真的学会放手放心交给你。当这首歌在播放的时候，我来到为弟兄姐妹祈求祷告，我们来审查我们自己，审查我们自己到底哪位，到底哪些我们正是神要我们放手放心交给他的。放手放心交给他吧，放手放心交给他吧。我们来到审查我们自己，主啊，让我们看见哪一些我们要放手的，哪些我们要放心的。 Let go and let God。
放眼一看，你在这里等着我回到简单的自己。说凡事都可以，但你的心在哪里？我孩子，你是否愿意？
主跟主说，我们愿意，我们愿意，说我们愿意回到起初，起初单纯的相信你，放手放心交给他。
交给你，来经历你整个能力。放手放心交给你，我相信你奇妙带领。
我们来审查我们自己，我们来审查我们自己。哦，我们来审查我们自己。哦，那些神要我们放手的就在今晚，那些我们要放手的放心的去求饶恕求和好的，求神怜悯帮助我们。
回到你造我的心意，回到你造我的自己，一生执着的转变已经成立。
我们真的来到了面前，我们来审查我们自己。主啊，真的，主啊，我们现在晚上我们看的是，我们知道，主啊，我们晓得真理，真理就必叫我们得自由。主啊，真的很多时候，主啊，我们知道饶恕原来和那个人没有太大的关系，饶恕原来不在乎对与错，饶恕原来不在乎谁伤害谁，饶恕原来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命令。但是饶恕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和你保持美好的关系，良好的关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应该放下的放下吧，应该饶恕的饶恕吧，应该赦免的赦免吧，不要拦阻，不要白白的浪费掉我们敬拜祷告的时间。因为神说，如果我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得罪我们，就当饶恕他。如果我们不饶恕，天上的父也不饶恕我们的过犯。主啊，求你怜悯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如果神开始给你看到这些人的画面，不要停止在这里，要跟神说不要饶恕，不要赦免，真实的来到去求和好，真实的来到恢复这种关系。
简单的 的自己。你对我说，凡事都可以，但你的心在哪里？我孩子，你是否愿意起初单纯的相信，
单纯的相信，我放手放心交给他，
我愿意放手放心交给你，来经历你转换能力。
主啊，我放手放心就经历到他转换的能力，
放手放心交给你，我相信你奇妙带领，回到你造我的心意，回到你造我的自己，一生持久的转变已经成立，回到你造我的心意，回到你造我的自己，一生持久的转变已经成立。
我们来到饶恕，我们来到赦免。哦，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当我们放手放心交给你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一个奇妙的转换，我们就经历奇妙的转换。主啊，帮助我们这个晚上，帮助我们这个晚上，帮助我们这个晚上，帮助我们，帮助。弟兄姐妹，这个晚上神要在这里做得很深的工作，神要在这里做很深的工作。去到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神要做一个很深的工作在这个晚上。主啊，主啊，你本来主让你看到这些，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就像我看到的画面的时候，就是这些你没办法放下的弟兄姐妹，或者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的孩子、你的女儿的样子的时候，哦，你跟神说，主啊，给我力量，给我力量，我要饶恕，我要放下，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跟神说，跟神说，主，我要放下，我要赦免，我要饶恕。跟神说，神这个晚上要做很深的工作。哦，主啊，帮助我们在里面挖掘出来，挖掘出来，挖掘出来。神给你看见，你就跟神说，神，我要饶恕，我要放下。跟神说，你没办法做到，跟神说，你做不了，跟神说，跟神说。
爸爸，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很多的学校开学的时候，天父爸爸，我们把我们的孩子都交给你，奉献给你了。求你兴起他们，兴起这些小孩子，让他们愿意天天的寻求你的面， 主啊，求你吸引他们。我们很多的时候不知道如何教养孩童，主啊，唯有把我们的孩子奉献给你，求你帮助，求你引领，也教导我们如何做一个好的父母，一个能饶恕的父母，为他们做好的榜样。主啊，让我们学会放手，把我们的孩子放手的交给你，也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宝贵的学习时间，扎根在你的真道和你的话语里面。主啊，谢谢你，与你同行的每一天都是美好的。主啊，求你祝福我们的牧者，使他大大的被你充满。主啊，这个饶恕的课程对我们的生命成长实在太重要了。主，不要浪费时间，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的。主啊，求你怜悯帮助我们，可以学会这个饶恕的功课，我们也愿意来学习这个功课，无论是点点滴滴，还是大大小小的这样饶恕的功课。主啊，你帮助我们学会，学好，学得棒棒的。天父爸爸，感谢你这样的一个晚上带领我们，也把明天的时间也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能够来到TT云端，生命得到成长、翻转和造就。我们把我们的重担完全的卸在你的手脚前，我们放心放手的交给你，我们不再背着那不能饶恕的重担，不能与你连接的重担。主啊，我们要全然的被你得着，因为在你的里面是太美好了，没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取代你。天父爸爸，你何等的爱我们，宝贝我们，把我们放在你的手心里面，那样呵护我们，是你眼中的瞳人，你就是那样的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求你赐福我们晚上有一个好的睡眠，帮助我们，给我们意象，给我们异梦，也把那个我们不能饶恕的人浮现在我们的梦里。你帮助我们可以饶恕别人，主啊，也饶恕我们自己。谢谢你，亲爱的天父爸爸，这个晚上谢谢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明天晚上在我们空中的家园 TT 云端，我们再见，晚安。